各位早安，我是经典讲解人小约翰。今天我把雅各书一章12到18节讲给你听。我们先读一下，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但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我们来祷告。天父，求你恩待你仆人跟你自己的百姓以及各位朋友，让他们都明白顺服你自己的话，愿你引导。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边啊，雅各提到真跟随耶稣的人落在百般试炼中，不仅不会埋怨，而且应该以为大喜乐，因为上帝会借着像家业被剥夺、忍受赤贫等各样的考验，让他自己的百姓啊成为精兵。所以信徒尽管有各样患难，但是他们的生命会长进，也会在长进中啊来充满着深深的夺不去的大喜乐。而这一段雅各在提醒每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每一个真的愿意在信仰中来忍耐成长和喜乐的结出义的果子的人，他们呢还有另外一方面非常重要的功课，也就是百般试炼未必仅仅指向外在环境的恶劣和各样的苦难与磨难，有时候它特别指向我们内心深处的欲望，我们的内在的生命和我们内在的欲望以及我们内在的性情，也常常会受各种各样的私欲牵引诱惑，也会啊来在面临着各样内在试探的时候啊就跌倒软弱，以至于这些不能经受内在试炼的人，他们常埋怨神来试探他，让他在各样的不好的境况中犯罪。有的去教会的路上发生了车祸，就大大的埋怨神，说：主啊，我不是来敬拜你吗？为什么还发生车祸呢？可见啊，是你根本不喜欢我来敬拜你，因此我干脆以后就不敬拜你了。因此尽管在车祸中他有惊无险，但是呢他却认为是神不让他聚会，也不让他来进入家庭教会聚会，因为呢他自己有这么一个对神的埋怨，反而忽略了也许神正是要试炼他，让他知道真信仰是要付代价，他已经被征召入伍要做神经兵了，但是呢他却又退缩回到世俗和与世界同流合污的状态了，这是非常遗憾和非常可惜的，因为他实在不知道上帝不会试探人， 也不会被恶试探。所以这一系列所谓的试探，乃是人自己里边有强烈的欲望，而这些强烈的欲望如果引导不好，就容易被魔鬼利用，也被自己的私欲利用，最后呢就会来犯罪抵挡神。可见雅各啊，是最深刻的心理大师，他知道人生是怎么回事，心灵是怎么回事，而且啊，他也是最伟大的哲学家的行列中的一位。因为他没有像佛教一样把人的欲望本身就看为不好，而是强调说这个欲望啊，偏离了真理的轨道，变成了一种只为着自己的享受和荣耀而活的私欲就不好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这样的私欲、罪、死这三部曲的描述是如此的深入骨髓、惊心动魄。不少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啊，我们的欲望是上帝给的，但是我们的强烈的欲望若是不在上帝和属灵的事上来激发出来，就容易被各样诱惑给激发出来。也许你只是经过一家橱窗看到一件衣服，突然你就想占有它，也觉得自己穿上这件衣服才体面，没有它自己简直就不是人了。因此有了这样的一种强烈的欲望，接下去你就会陷入一种自我欺骗，你会找借口非得要得到它，你也会找借口来合理化你采取行动的所有步骤。因此你告诉自己说，只有得到自己才能快乐，而无视任何可能的危险、伤害以及拜偶像所带来的虚空。因此接下去这一个人就会制定计划，然后去行动，最后呢就会不顺服和犯罪。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呢？从圣经、从神的眼光来看，雅各用了三个类比来描述。第一个是牵引，这一个词啊，在原文中是指用饵来勾引恶兽，它呢就会进入圈套和陷阱。还有就是被诱惑，这个诱惑的原文的意思是用钩子来钓鱼，鱼呢就会上钩。第三个类比就是私欲，怀胎生出罪，罪长成生出死，是用怀孕、生产和孩子长大来描述人受试探的三个步骤。也就是先有强烈的私欲，再有罪和抵挡，然后再有与神的隔离。那因此雅各既然对人受诱惑有这么深的一个描述和透视，他也会给我们开出药方。尽管药对很多人说是苦的，但是也是真正医治我们灵魂的良药。那真正的抵挡的方法是什么呢？你看雅各他就非常清楚的来让我们怎么样被神的美善真理所充满，这实在是太了不起了。也就是我们不是去消灭 压抑我们的强烈欲望，而是要用属灵的、近前的、属神的事和对神的认识来激发我们更强烈的激情，从而让我们整个人带着一种宁静的狂喜去被神的各样美善来充满。所以这样就会使我们能够使心思意念朝向神而生活。所以接下去雅各就提到三个方面是需要让每一个跟随主的人所充满的。第一，要被神的丰盛所充满，因为神是众光之父，他有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而且是从上头，不是从这个世界，从今世风俗，也不是从人的私欲而来。第二，雅各提醒我们要被神不变的位格、不变的爱、不变的真理所充满，因为他的爱、他的真理、他的不变的位格乃是万古长新，来永远满足我们。第三，他强调要用福音来充满我们，因为神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也就是天堂并不是我们生命的目标，而结出出熟的果子像耶稣基督并成为神的儿女才是我们生命的目标。而这个目标要达成，需要我们内外都经受试炼，从而在各样的试炼中来考验和成长、更新和成熟。所以主耶稣也提醒说，一个人他的心灵就如同一间屋子，这个乌鬼离了他的房子，离了他的心灵，在水边走来走去，后来就看见这个房间被打扫好了，他却领了七个更脏的鬼都住到这个空房子里边去了。这就好比是人的心啊，单单靠打扫是没有用的，必须得被爱、真理、神的美善充满。正如在约翰班扬《天路历程》里边，基督徒到了小玉的家里面，一间房子灰尘很多很多，单单使女在这个用这个扫帚来扫是没用的，灰尘更会飞扬起来。因此用这样一种禁止的方法、律法的方法是没有办法来把心灵打扫干净。那应该怎么样呢？要用恩典的水来洒在上边，要用基督的宝血来洁净，用福音来充满，用神各样的美善来充满。这样呢，就是我们带着美善与神的爱的关系中来长进了。所以这实在是最好的来抵挡试探、生命更新成长的提醒，也是最好的心灵成长的功课。弟兄姊妹、各位朋友，这个世界的声音太多，但是对于我们心灵生命的说明书，我们却常常不愿意听、不愿意读。但愿我们能够以爱来代替恨，以心灵的成长取消心灵的污垢和尘埃。有一个真实见证哈，一位朋友，一位主内肢体，他心里对另一个人充满了苦毒。他怎样战胜这个苦毒呢？他就靠着常常为对方求祝福的祷告。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他发生了惊人改变，他真的就不再苦毒怨恨了。为什么？因为爱取代了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圣经给我们这么好的教导， 求你使我们都认罪悔改，因为我们常常埋怨说上帝试探，其实主你不试探，你乃是有美意让你百姓成长。主啊，你不只借着外在苦难，你也借着内在的诱惑来使我们长进。这诱惑当然不是从你而来，但是魔鬼跟私欲常常制造诱惑，但是你的恩典够用，你愿意以你的美善不变和福音充满，愿你引导使我们都得胜和长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